欢迎收听
《戏骨一千零一夜》，
我是 Rachel，
我是田宁，
我是明艳。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他是我们 Stanco 的创办人。让我们欢迎 Jerry。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然后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Jerry 是、我在 Stanford 念硕士的时候同届的好朋友。那这一集为什么想要邀请 Jerry 呢？是因为我们在前两集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聊到说我们三个人对回台湾的想法是什么。那像我和明艳是思考说可能在美国继续工作个三四年，先存一点钱回台湾。然后像 Rachel 呢，她上次是提到说她在60岁前的任何一年都有可能会回台湾。
我特别讲到这件事吗？我应该说我想要到可以带个 team 回去的时候。
哦，对，好，那就看什么时候可以达成这样。对，那 Jerry 蛮特别的是、他是我身边认识的人里面唯一一个在美国念完硕士之后就直接回台湾的，就没有在美国、找工作，就是直接在念书的时候就下定决心马上就要回台湾，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然后也想要跟大家、聊一下，跟大家、让 Jerry 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然后、做这个决定背后他曾经有过的 pros and cons 的思考是什么这样。对，那我们现在就赶快让 Jerry、先来跟大家自我介绍好了。
嗨，我是 Jerry， 那感谢田宁刚刚那么好的 intro、我是 Stanford Material Science Engineering Class of 2019， 那我一毕业就回台湾创办 Stanco 标准程式教育机构，那目前我回台湾创业进入了第三年。
哇，好，那、先创业的部分我们可能就是聊到中段的时候然后再问 Jerry。 那想要先跟 Jerry 聊聊说在硕士的这段时间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你有什么事情是觉得比较困难的，然后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哦，我记得那时候在硕士读书有三个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第一个是语言文化不同啦，导致其实一开始跟外国人在 social 的时候我觉得蛮困难的，就是有时候会说错话，然后当你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来你会真的是很想去撞墙。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有一次材料学生大家研究生在聊天聊到剪头发，然后我本来想要就是跟一位印度人稍微推荐我剪头发的地方，就那时候我英文可能措辞不当，就讲成好像那位印度人的头发真的应该要剪一下，就是然后旁边的人都说No Jerry No， 你不会说什么。然后就除了 social 部分之外，我觉得就是当然课业也是蛮挫折，因为其实我在台湾在交大材料的成绩其实都是在算在前段班，但在 Stanford 我就发现大家其实都是、材料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我其实就只能在大概 中段后段这样。然后就是很多课啊要靠同学 carry， 好像我之前其实时不时会去问可能Brandon 就我们另外一位同学关于这个物理相关的问题，然后我可能还会去问 Jennifer 一些关于这个AI 相关的问题，然后问 Rachel AI 相关的问题的。那是撇除这个材料的东西啦，但材料本科的就我发现其实物理啊化学我会问可能我们另外一位 Alan， 然后数学我可能也会问其他人，发现怎么我这些基础科学的底子都不够扎实，然后我就发现哇，原来就是这边的材料系非常非常重这种很扎实的底子。然后那时候加入实验室，然后我没有做过题目，就是我在做电池，台湾那时候在做半导体，然后每次 meeting 教授讲话也超快，我也听不懂，然后研究又没有进展，所以总结来说就是学业课业也都很困难，然后就是对吧、这三件学业课业语言都让我觉得蛮挫折。
你第一个说你文化不通导致很难跟外国人 social 这件事好像跟我的印象有点差距，因为每次见到 Jerry 他旁边就会坐满那个外国的朋友，然后路上遇到那个外国朋友他就说、Jerry 好像每个人都认识他一样，想问你就是之后是怎么克服就是这个困难的地方，然后可以结交到这么多好朋友。
其实我觉得我发现一开始在 orientation 的时候啊，大家其实都来自各个地方，所以大家都会 蛮愿意就是敞开心胸交朋友，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是在 orientation 大量的认识各个不同国家的人，然后他们其实也都蛮愿意包容可能你的语言不够好或是文化上面的差异，但是其实到后来发现真正之后还会联络的就真的就比较少了，因为可能大家一开始就是都很愿意交朋友，但后来就是会有固定的一些小圈圈。那我就发现我那时候可能就是想要认识很多人，但就变成撒了很多种子，但没有一个可能就是比较开花结果的，就会变成可能路上可能都认识，但是很难打入他们的圈子这样。
哦，就是你一开始提到说印度人剪头发的那个例子好了，你觉得那时候大家的态度是都还蛮友善的吗？就是他，你当下讲错话，他们是就是有一点觉得很好笑，然后赶快教你说应该怎么讲，还是他们会就是有一点觉得被冒犯的感觉？
哦，其实大家那时候也都只是就笑笑的说 No Jerry 怎么会说这种话？那结果当下我也马上解释，就是哦，不好意思，我没有那个其他的意思，这样。所以大家，然后那个印度人他也笑笑的说啊，没关系，没关系，他觉得就是这还好。对，所以也是，可是每次当我夜深人静想到这件事情，我都会很想撞墙，就我觉得哦，到底在干嘛这样，我又觉得很后悔这样讲的这种话的。
其实我忘记，我不知道 Jeremy 还记不记得，但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你在跟我分享你那时候硕士在交朋友的时候，就我觉得其实可以感觉出来你有真的在这一块付出心血努力的感觉，就是你那时候就有提到说你可能会譬如说准备一些台湾的小点心之类的，然后跟外国朋友分享，这样就跟他们介绍说哦，这是台湾的什么名产啊，这样，然后借此就是有点 build relationship， 那他们渐渐的也会就是哦，可能也会回送你一些东西啊，然后跟你分享一些他们，我记得有一个女生还有可以讲吗？我记得有一个女生还有就是送你脚踏车安全帽之类的，就是感觉就是很礼尚往来，所以这也算是其中你做的一项努力的感觉吗？
哦，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会在系上同学可能有生日啊，或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可能像什么硕士通过了，然后我可能就是会可能送个小点心给他们，就是给他们像是一个鼓励这样，就给他们一个庆祝。但后来我就觉得其实外国人比较少在送礼物，我就觉得其实就是交友还是交心，我觉得因为像我那种可能一开始文化语言不通，我没有办法用文化语言跟他们交流，所以我可能就是用一些小礼物，就是用这种去打入他们的圈子。那我发现其实人都怎么讲，礼多人不怪啊，就大家也都蛮愿意收到礼物，然后也会比较愿意可能跟你稍微聊个天这样，所以我是觉得当初用这一招其实还蛮管用的，可是就是后来还是发现如果真的要交到真的是交心的好朋友，就是真的还是要从可能语言文化去克服，我觉得这才是自根本的最好方法。
了解，对，但是感觉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的一个桥梁啦。对，
没错。
好，那感谢 Jerry 分享。那接下来想要问说，你在硕士的两年，因为刚刚是讲的最困难的部分，那接下来想要聊聊你觉得最开心还有最启发的经验是什么？
哦，最开心最启发我想其中一件事就是认识田宁、明艳跟 Rachel 吧，一辈子好朋友。就是其实说实在，我觉得在国外就是认识到很多很优秀的同学，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让我最开心的事情。像我们那时候其实很常会 potluck， 就大家一起煮饭啊，然后大家可能会一起去唱歌、滑雪、出去玩，然后庆生，然后其实真的是蛮怀念那个时候的时光。
哦、
然后就是其实以前，
就是那时候我们还不会煮饭，然后就我跟甜甜每次都是带，就是负责带饮料的，就很抱歉。
饮料跟甜甜，
不会，
那你回去之后，
我
就开始学煮饭。
那时候大家都是身怀绝技，我就说就其实那时候生活我觉得大家就是学业然后朋友，然后就很单纯，就很棒，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时光真的是非常怀念。然后以前都说就是大家都会讲人脉很重要， 然后可是以前就觉得就人脉就是朋友大家聚一聚，本来想法是这样，后来就我出社会回台湾创业，我才知道人脉真的是宝藏。就是举例来说，我那时候要回台湾做 Stanco， 然后 Rachel 就是担任我们前期的课程顾问，然后优化我们很多细节，然后 Rachel 也介绍他哥哥加入我们，然后其实是我在台湾创业很好的一个伙伴，就最重要的成员之一这样。然后一开始完全没有知名度，那时候其实我也需要打广告，那其实也是多亏那时候在脸书工作的志安，然后跟我们一起去滑雪的那个 Robert， 然后他有帮我们Stanco 下脸书的广告，然后我就因此得到人生第一批学生，就算是一个创业的起点这样。然后还有一位还有一件让我很感激，就是Stanco 那时候后来我们有研发出 AI 班，然后很多超强的朋友啊，像天宁、Rachel、你们两位，然后当然还有像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台湾学生会长庭伟，然后还有 Jennifer， 上次有上你们节目的 Jennifer， 然后还有超厉害的南哥，然后很多大家非常的优秀都愿意担任我们课程期末成果展的 mentor， 然后这件事情其实造成就让我们 Stanco AI 班变成一个很大的亮点，然后很多同学也都回馈这个部分是他们觉得最值得的地方。然后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人脉，那再来第二件事情是我在 Stanford 找到我真正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接触 Stanford 城市课之后，我竟然可以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上面，就是比材料啊做研究啊那些让我很挫折的东西还要愿意花时间在上面，然后就很多时候写着写着就会忘记时间，然后我就发现说竟然我会期待写作业期待上课这件事，然后我就发现说哦，那所以其实原来我是喜欢写程式的，就发现竟然我会喜欢这种东西，所以就第二件开心事情就是找到我喜欢的事情，然后最后一件就是我在硕士生涯找到我相对擅长的事情，就是在 Stanford 因为每位同学都很强，所以你大概可以从你在里面的表现大概可以揣摩出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在行这件事情。好，举例来说，就是我只要在这个只要期末有 presentation 或是 group meeting 要报告的时候，我都可以表现的大概就是 above average， 就是我可以比一般的表现再好一点。然后所以我就发现说，就是如果我可以用演说这件事情在 Stanford 是 above average 的话，那我就想说，那我之后可能就用这个技能，就可能会表现的比一般人都还要好这样。
哦，那你觉得这样算是归功于这边的评分可能蛮多元的吗？就是之所以可以让你发现你的擅长的地方，可能是因为它评分比较多元，然后或者是刚刚你提到说很喜欢上程式课，是你觉得程式作业的设计跟你以前接触到程式设计的作业可能比较不一样，所以你觉得你可以在这边的时候反而比较 enjoy 这个过程吗？
我觉得大概会有几个面向，就第一个他们的上课因为老师花很多心力在研究学生到底卡在哪，所以他们可以让大家真的都听得懂，那其实你知道当你真的了解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学习其实 吸收新知识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然后他们就会可能让上课变得 很好笑，就好像在看一个电视节目这样，然后你看完那电视节目之后你可能就会开始写作业，然后写作业他们的作业设计也都设计的就是难易度适中，会让你产生成就感，然后就觉得其实写code这件事情你知道很重要，但就是可能你一直都没有那个管道可以学会它，所以你就在这个方面又就是好像自己看到自己成长 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然后又会觉得学习是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你会很享受在其中。对，所以他们我觉得总结来说就是他们的作业设计啊，然后课程规划啊，然后老师讲话的那种幽默风趣的感觉，我觉得真的都会就是影响蛮大的这样。
那就会导入我们应该说 这一集里面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就是后来就是你是硕二的时候是去上了那个程式设计的课吗？
其实我一到 Stanford 的第一个学期我就去上了。
哦，所以是硕一的上学期。那我们想要聊聊就是 你是在哪个时间点决定回台湾创业，然后为什么决定回台湾创业，还有对于就是说可能在美国工作机会怎么去取舍，因为譬如说像你修了城市设计的课，所以其实你也就是很可能就可以直接透过刷题然后在美国找软体公司的高薪的工作，那这方面你是怎么去做取舍的？
哦，其实我决定回台湾，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我在第一个学期第一个 quarter 我就上了那个城市课，
嗯，
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其实就有去找田宁聊过这件事情，
嗯，
就是那时候
我很酷，
对，我就有稍微跟你提过，我有一个创业的点子这样，那其实这个点子就一直可能放在我的心中，因为我就觉得其实。我在台湾有学过程式，然后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觉得学习是很享受，然后我想要写 code， 就是一个发誓不再碰的人有这种想法，我就觉得，哎，那其实代表这个东西应该是有商机的。可是我也没有想太多，因为我想说啊，那个可能创业还是就可能相对于留在美国，我那时候其实还是想留在美国比较好。然后其实后来真正让我决定要回台湾，其实有几个重要的。原因哦，第一个就是其实因为我发现 Stanford 的每个 quarter 大概就只有两个月，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大家在这两个月只要投注在少少几门课，就是很专注在几件事情上，其实大家期末我发现的成果都超好，所以说我就在想说，就其实大家在学期内那么短的时间冲刺在一两件事情上，就是可以花 有那么好那么少的时间，花那么少时间然后有那么好的成果，我就发现那如果我们可以 focus 在一件事情可能两个月或是两年或是二十年，那不就那个成果就是只会越来越叠加，就是感觉就是会可能跟大家在期末的成果一样会非常非常的惊人，所以我就在想说那这个成果或许用在公司上就是可能被升职，那如果用在创业上可能就是这个创业可能会越来越有知名度，然后所以我就后来我就这个想法又更坚定，然后后来又看到台湾就其实现在一直在推动所谓的城市的教育，那台湾的政策面其实 也有跟进，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刚需，因为你政策面跟进就像 国小国中纳入课纲这件事情，然后所以这个又让我再更坚定，然后后来又去跟就是讲到 orientation 认识的人里面其实有一些商学院的台湾学生，然后我就发现他们说创业有所谓的先行者的优势，就是举例来说我买牙膏的时候诺沟品牌我可能就选 我听过的高露洁，可是并不是因为他的品牌产品超好，而就只是因为我听过，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有时候假设一个题材他如果可以就是没有人做然后你可以先做，那感觉你就是可以让你的品牌知名度及早可能先在台湾酝酿，然后所以其实我是给自己大概五年的时间回台湾慢慢酝酿这个 idea， 然后我是觉得时间到了说不定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一个成长的养分，所以然后我可以全心全意的投注在一件事情上，感觉任何事情只要投注心力都会有所成长，那所以我就更坚定要做这件事情，然后而且最后让我决定回台湾的就是我发现其实我也回台湾没有什么损失，因为其实材料科学大部分的人会继续往上读博士班的，然后大部分那我是觉得其实我退路也可以再念个博士，然后我也可以可能说不定之后转去商学院念研究所，因为可是商学院研究所需要有工作经验，像是可能你今天是Google 的 CEO 其实他也是 Stanford 材料系的校友，然后他是材料系毕业先去可能台湾应材，然后他就转去商学院再去 McKinsey， 所以我觉得这种好像跳来跳去的路可以趁年轻赶快做做看，所以我就觉得好吧那就回台湾放手一搏，因为毕竟感觉是一个不错的题材，创业也是一个蛮好申请商学院尤其是 Stanford 商学院的东西这样，所以进可退，进可攻，退可守，然后我就决定回台湾了。
嗯，既然又没有人做过，然后又趁年轻的时候可以多尝试一点的感觉。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好像年轻就是本钱，没什么好损失的，就大不了就是当个打工仔兼家教，然后过日子，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那没有受到弯曲，就是可能大家有一些，譬如说大家群体啦，我们一起转码农啊，一起来刷题啊，然后申请软体公司这种诱惑影响吗？
哦，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我个人是比较晚起步的，我到 Stanford 才开始学课，所以其实我就过了很多关于求职的机会了，那些机会其实都已经就是可能已经离我远去，所以我反而就更不会，
哪有离你远去，
更不会想要去走这样。但是其实我跟自己的，就跟自己对话的结果是，反正我还是可以再回去念个博士班，还是可以继续回去可能念个硕士，可能商学院的硕士。那个时候的起点会跟我就是直接留在美国的起点感觉差不多，但就是可能我会在回台湾的路上会多个创业的经验。那我是觉得这个经验应该是一个蛮宝贵的，就是因为没有人，可能比较少会有这种 idea 突然想到这种商机的部分。然后我想说感觉就是要转码农之后还可以再回来，就是啊，感觉还是有机会的。
对，创业的时机点比较年轻比较好。
Jerry， 那
嗨，
那你刚刚提了很多，就是想法，就是你回台湾创业，然后还有为自己可能有一些未来有一些后路，例如说继续念材料博士，然后或者是念商学院硕士。那有这个想法之后，你是怎么样，就是这么有行动力的去把它执行出来，就下定决心要创业？因为其实蛮多人其实心中都会有创业的想法，但是最后可能都没有去做。就是你对，然后最后能够对这些人有一些建议吗之类的？
其实说实在，我觉得，因为我那时候想要让自己真的就是试试看，所以我其实蛮就是破釜沉舟的。我那时候就是大家说好像在国外就研究所毕业，你是可以好像 OPT 吗？是吗？可以来，那个反正就是那个东西，我连申请都没有申请。就他说你就申请放在那边，为什么你不申请？那我个人是比较觉得，就是你要做事情就是破釜沉舟，你会就是把所有东西，
那你真的没有后路了。
对，就是真的没后路。然后对，那时候我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觉得这个 idea 是可行的，然后而且我也发现我喜欢做，然后我个人其实说实在，我这辈子在求学的路上，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比一般人还要好的。就是因为在你成长的这十几二十年来，你一定会有一些地方感觉到，就是你可能就是会有人比你强，就是这是很常见的，就是你在任何的强者云集的地方下，就你在这个成长过程一定会遇到很多人是比你强。但是我目前就是在我的求学路上，我没有遇到一个人他们在 presentation 或是在演说上可以做得比我好的。那我就觉得说，那如果我这个人没有办法用这个东西这个技能去成功，那我其他路我想都不用想了。所以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如果我不做这个，那我其他路可能走下来只会可能不比这个结果差一点这样。所以你讲到行动力，其实有一种比较像是没有后路，就是我先把暂时的后路先提掉，然后还有就是对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擅长的事情的坚持吧，我想要就是试试看这个想法是不是对的，然后所以会比较有行动力一点。但其实我也不是真的太有行动力，就是说我会觉得我很常就是要做的事情我也是会耍废啊，拖延啊，然后心情不好也会没有办法工作，要去山上走走。就是因为那时候刚回台湾就有我一个人，然后很多时候就是像无头苍蝇一样瞎忙，然后心情会不好。就其实那种时候我也就是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去执行我预计的计划这样。所以我是觉得那时候我把整个回台湾创业想得太单纯了，所以以为一切都可以非常非常的顺利，但其实真的是阻碍一堆这样。所以其实我也不是真的太有行动力啊，就只是看到大家其实都有往自己人生下一个步骤去前进，像可能大家都有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可能往上继续可能申请到很好的学校这样。那我就觉得 那我也不能停下来，所以也是受到周遭同学的这个鼓励吧。我觉得看到大家都勇往直前，我可能要继续冲一下这样。
我觉得 Jerry 算是真的蛮有规划，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好像第二年的某一个假期嘛，可能 Jerry 他就要回台湾的时候，然后 Jerry 那时候就特别提到说，这次回台湾他有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可能先去稍微跟一些人聊聊，然后了解一下台湾的创业的环境。我就觉得哇，真的是蛮有计划的感觉，就不是只是把这点子说说，而是真的就是要付诸行动的感觉。
哦，因为其实说实在，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在就是创业的路上，因为可能本身就可能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啦，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很早就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没有任何实习的经验，就是我也没有去公司实习，然后我后来修课我也是渐渐就是往 CS 教育这个地方去偏，所以其实当我那时候越来越往这边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未来的轮廓会就是越来越明显，就是你做一件事情就会发现还有就是下一个东西就好像会好像闯关一样，你做这件事情好像一扇门会打开，然后你就会再往前走，然后这件事情做完你会再往下面走，所以感觉就是不断的尝试不断的调整，然后你就会好像被这个整个吸引到那个未来的路，它会一直引导你往前这样。所以其实可能你们会看到就是哇，我马上要回台湾做这个开讲座这件事情，但其实前面我们有可能先开个粉专，然后呢先打个广告，然后所以其实是一步一步一步，然后才到最后回台湾开说明会这件事情。对，所以其实中间还是有很多的小小的就是小小的动力，然后小小的事情，然后让我会一直去闯关这样。
那这一步一步中间大概就是你会先计划好几步，例如说未来六个月的计划，你的计划的 time horizon 是多长？
哦，其实这个问题超好的，就是因为当初我回台湾做生意后，其实我通常就会觉得哇，一个新创感觉就是要有中长远期的规划，对。可是我就发现其实后来跟商学院的就是学姐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其实现在其实在创业的地方，他们比较鼓励大家采取 Lean Startup 的策略，就是你有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可能就是不要到六个月这么久。因为举个例子，就那时候其实 COVID 下来，大家整个都大乱，然后其实我也没有预料到，然后我也本来发誓说一定走实体课，就是我没有想要走线上课，然后大家怎么跟我讲啊，线上课的课群很大，我也说不行，做教育我觉得实体还是效果最好，所以就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中长远期的计划就是会被突如其来的事情 给打掉，所以我是觉得或许可以有一些可能非常模糊的目标，可能在我自己在做新创就是在做 Stanco 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很模糊的目标，但其实你要到那边其实路比较像你要 focus 在目前遇到的各种东西赶快去做修正，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中长远期的目标可以放在那，但不用一直去想要达到它，就是先把眼前的事情 handle 好就够你忙了。我觉得是这样。
哎，那 Jerry， 我好奇问一个问题，像你说你就是开有点循序渐进，比如说一开始开粉专，然后到后来办说明会，你有给自己设类似停损点的东西吗？就是你会譬如说会想说啊，那我开了粉专之后，我先看回馈多好，那有到某个标准的话，我再继续往下走，还是就是比较是gut feeling， 就是觉得说哦，我觉得应该会成功，所以那个都只是一个步骤，但是都还是会依照自己心里想的就继续走下去。
其实说到停损点，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商学院学姐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创业就是如果尽量不要负债，就是你就尽量是用就是可能比较像是家教班，你有学生你在上课的这种形式的话，其实你会比较充裕，你就比较不会冲动的做出一些 决策。其实我觉得这跟投资上也有点像，就假设你有稳定的现金流，那你是不用负债的，你去可能投资你会比较可能可以判断一些不会受短期的波动所影响。所以我是觉得真的就是我当初回台湾我并没有就是去贷款创业，然后我就是有学生我就教，那看 feedback 然后去做调整。那当然就是会没有学生的时候就没事做，然后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开始想啊，那我要去哪边，所以我就再跑去学校担任讲师，然后当讲师，然后又会有新的事情上来，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我觉得创业初期如果可以不要有金钱上面的这种压力，我觉得可以头脑会比较清楚一点，然后比较不会可能冲动做出一些为了还债或者是为了还贷款而错误的决策这样。
有个问题就是你整个创业过程中你有没有哪一个点是真的很想放弃？
哦，哇，这个问得非常好。就是我那个时候其实回台湾有一阵子，就是我记得第一个 Christmas 回台湾的第一个 Christmas 其实大家都有回来，然后我就发现其实那个时候大家待在美国的其实发展都超好，然后他们都会可能关心我说，哎 Jerry 你最近 Sanko 做怎么样。那我就那个时候其实是人生中最低潮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旺季在暑假的同学其实都上完课了，然后再来八九十十一月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超级惨淡，就是因为大家其实都开学都有工作，然后我们知名度也没有，然后所以其实那时候学生就是大概只有一个，然后一个不能开课因为太难看了，所以我就再找了我的亲戚朋友一起来上课。我跟他们说你都要当我帮我充人数，就不要让场面那么少。然后可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完全不知道我的客群在哪，因为我当初会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上课是可能是上的好的，然后我们的产品也是好的，然后我们也有噱头，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资源，然后我就想不通为什么这个没有办法成功。所以那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的挫折，但还是没有想要放弃，就会觉得反正总是会有，反正给自己五年你总是就是在往下试不同的管道。所以其实像我那时候就选择了去交大担任讲师，那其实这件事那时候也是一波三折，因为那时候其实交大本来材料系就有一个老师在教程式，那变成我要跟他配合，但那个老师本来是用 MATLAB， 那我们要整个转成 Python， 然后 老师也没有心力真的就是跟我一起弄这个 Python 课，所以变成是就我一个人去 handle 这整个 project 这样，然后新竹台北每周要往返三次，然后那个时候他们也都就是可能车马费也没有就是可以补助的部分，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是不会想放弃，可是真的就是人生中最就回台湾创业最苦最苦的时候这样。对，但那个也是一个就是反而最苦，就是再套一句这个就是谷底反弹啊，就是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因为那阵子有去交大，我有去教课，然后第一次我有大班的经验，然后我也因为那个经验其实我回台湾教学本来是 Java 为主，然后我也就全部转成了 Python， 然后这个就变成 Stanko 之后就是可以这么被大家支持的重要原因，因为大家会想学 Python 不会想学 Java， 因为大家会觉得 Python 比较有噱头，就其实假设你学过 code 的人会觉得其实程式语言哪个开始学其实是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但是就是 Python 真的比较好卖，就是在商业上来讲的话 Python 真的比较好卖，它在包装在行销上不管你是文组理组还是工程师大家都站得到边，所以我就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就像 Rachel 刚刚讲的，就是那种会让你想要放弃的点就反而其实会是你之后在创业上你回过头看会是最重要的转折处。
哎，那 Jerry 现在还有在当讲师吗？
哦，我现在就变成是我定期回去交大材料回馈，就变成是我每年交材料的技概课就会是我来上，然后就是我就是 当一个就是回校友回去反馈的部分这样。所以每年的大二新生他们的技概课就是我会用 Stancode 的资源然后去给学弟妹们上课这样。
好酷，这样选课就讲师廖阳红这样。
没有没有，讲师还是就是材料系 的老师，因为台湾在学界内哦，就是在体制内你要担任讲师这件事情没有像美国那么 flexible。
嗯，
对，所以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可能比较像流程上比较困难的地方，所以变成我就是义务回去帮忙而已，我就只是回馈。
哦，了解，就是可能还是挂老师的名字，可是就变成说是去跟那个老师私下谈合作的感觉。
就变成是可能我们两个一起上课，然后可是就是我会尽量把 Stancode 的资源提供给其他材料使用。
嗯。
Jerry 刚有提到他用这个 Lean Startup 的创业模式，就是我觉得跟我之前有学那什么专案管理 Agile 是有点像啊，就是都是边做边改的感觉，我觉得蛮酷的。
嗯，我觉得真的，我觉得相信 COVID 下来，大家应该就更能接受这种概念，就是你真的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知道，就是赶快的做调整，然后不断的得到 feedback。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因为我们的课程非常多的 feedback， 像其实每次邀请Rachel 田宁担任 mentor， 我都会很期待听到他们的 feedback。就会希望让每个 feedback 变成是之后再往下到下一个阶段的动力，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那 Rachel 的 feedback 比较高还是我的 feedback 比较高？
没有啊，我这个感觉好像都十分啊，好像都满，大家都是大拇指点满的，所以平手平手。
好，平手平手。
好，那我继续下一个问题，就是相信这也是对很多有创业点子然后想要回到台湾贡献的 这群人也是会有兴趣，就是 Jerry 对于台湾的创业环境有什么看法，然后可以大家讲一下有哪些管道可以 propose， 例如说自己有个想法要怎么样 propose 自己的企划，然后给谁，然后要怎么样募到钱这样。
嗯，其实我的例子不太算典型的创业啦，我比较像是就是讲师流浪教师回台湾的感觉，但就我所知台湾现在其实蛮多资源的，像台大创创或是交大有一个叫做创新创业计划，然后台湾其实也有什么社会企业相关的平台哦，叫就是社企流哦，这个就是当初我去询问这个我的回台湾创业点的那位 Stanford 的学姐，就她就是社企流，好像也是非常重要的成员之一这样。那他们会培养一些像是社企人才的计划专案，或是可能他们还有创投。然后他们也是蛮鼓励这种可以对社会产生 social impact 的创业，然后所以他们就会蛮多讲座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其实我有去参加过他们的活动，所以其实台湾有很多这种鼓励创业的这种交流的平台啊，或者活动。那我有去参加过有一个就是社企流举办的网络行销相关的讲座，然后那时候有一个活动叫做新创五分钟，在他们讲完网络行销的话题之后。那就给报名的人去 present 你们的 idea， 最后有五分钟。那时候好像有，我记得有五组，那我是其中一组。然后我就讲完之后呢，我就非常的恶规，就是这样 aggressive， 我就私讯当时的每一个嘉宾，因为我都有找到他们的脸书，我就直接问他们说：“哎，你有没有对我的这个东西有什么反馈？哦，感谢你来担任我们的讲者。”然后大家其实对我的回馈都超好，大家就说他觉得我的魅非常有魅力，然后 present 非常的让他们印象深刻。就后来就因为这样，有一位讲者帮我跟政府部门牵线，然后让我接到第一个政府经济部工业局的城市的案子。所以我就觉得就真的是要不断的去参加很多的活动，然后他们会帮你签资源。我觉得其实在自己的主场来台湾真的会差蛮多的。我觉得台湾人还是很多很多人会愿意就是帮助你这样，
所以是要就是像你是比较积极的个性，然后像你去 approach 他们，然后他们就有一些反而有一些机会可以给你，也不错。
没错没错，也他们那个人脉会尽量帮你去 connect。像我刚刚有提到那个，就是他们有创投，就社会企业的创投。其实我也有去跟他们的创投的执行长私讯聊天，然后他也回我，然后可是他跟我说他们的创投比较像是他们是要给准备要 scale up， 他们比较不像孵化期。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人也超好，他带我去见目前台湾在做城市教育的老板，他就带我去见，他完全也不认识我，就只是我密他，然后跟他聊天，然后他就帮我安排去见那些就是台湾做城市教育的创业者，然后聊个天这样。我就发现哦，其实那个东西还蛮有收获，因为我就发现其实大家大部分的都会受到法规上面，就是目前法规还没有跟上，就是你要做教育，就是除非线上，不然你实体课程还是要走着补习班的法规，就是你还是要符合补习班整个消防安检立案这些程序，所以这也是一个契机。所以我后来就在想，那感觉我不能这样继续三个四个教，就感觉迟早是要立案的。所以后来就是让我想到我的下一步计划，就是那我可能开始走正规这种立案的路线，然后我就开始去去寻找一些关于补习班的机会这样。
所以感觉好像要蛮主动积极的去联络别人，就是虽然对方不认识你，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要怕，然后尽量去 approach 他们，然后没有回就算了，那有回的话可能就可以很幸运的得到一些更多的机会。
没错，其实这个跟 Rachel 之前跟我分享一个还蛮像，因为 Rachel 说就是有跟我分享 Rachel 第一个找到软体相关的实习好像是在 Yahoo 是不是，我记得
对，
然后 Rachel 那时候就讲反正你就是海投，人家不理你就算了，但你就是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我觉得就其实还蛮像的。
那就是刚刚有讲到就是在台湾的这个创业环境， Jerry 有发表他的看法，然后那你 Jerry 回来是做一些就是城市教育嘛，那你有感受到台湾的学生跟美国的学生有什么主要的差异吗？
哦，其实我非常惊讶，就是没有差很多耶。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其实我回台湾创业也是因为我觉得Stanco 这个点子不错，然后我个人的就是在 Stanford 这边得到很多的勇气，然后因为我就觉得就是毕竟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的话，然后回台湾，然后就是我就觉得非常惊讶，就是其实我在 Stanford 遇到的同学跟台湾遇到同学其实没有差很多。因为其实这件事情让我想到我以前其实会怀疑说我会有这个问题，我有程式学习的问题，会不会是我不够聪明，或会不会是我这个人天生就是可能没有像大家这么的认真。就是你其实当你没有办法学会一件东西，或是你遇到一些困难，其实你优先会检讨你自己这样。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 Stanford 给我勇气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我在 Stanford 那边看到的是其实所有 Stanford 学生也不是真的就是好像每个人都天才，也不是大家就是什么根本不用念书，然后他们都不会耍废，然后他们每天都在看书，然后他们也不用 social， 他们根本就是呼吸就会变厉害。其实好像没有，大家都是很认真，然后大家都是有时候会心情会很容易可能受到一些挫折的影响，然后也会没有办法做事，然后也会就是需要放松，然后也会需要非常努力的去达成一些事情。所以这个就让我发现，其实你今天假设在不管是台湾或是美国想遇到一些问题其实说不定大家会跟你会有同样的想法。那所以就是我就发现其实如果台湾跟美国就算最顶尖的学生都差不多，那感觉如果大家差就只差在这个教育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教育可以搬回台湾，或者我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在台湾教的话，感觉就台湾人根本不会输啊，就是说不定可以让每个来上课的同学变得跟我说在 Stanford 遇到的朋友一样，就大家都会有很好的发展这样。
Jerry， 你回台湾创业这个过程中收获最大是什么？
收获最大其实就是看到自己真的是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就是因为我发现我刚刚讲到我觉得 就是希望台湾的人受到这个教育也可以可能跟我一样，可能就发现这个很好玩，然后对研究或是人生上有所突破，那就证明就是我的想法是对的。然后因为我那时候2017年到 Stanford 完全不会写 code， 然后碰到这个教育开始了一段这个跟程式的这个共舞，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找到自己喜欢的领域，然后后来研究我也跟就是程式做结合，然后发展出 Stancode 这条路。好，所以其实有蛮多学生有反馈，就是他们可能本来是一位物理治疗师，后来跑去当资料科学家，然后或者是有一位本来是医工系的同学在 Stancode 这边，然后他后来成功申请上 CS 的 Master， 然后或是有文科生，然后因为 Stancode 所以找到软体工程师的职位，然后是有可能本来机械系的同学就是做比较偏硬体的，但就是因为在 Stancode 这边发现自己对软体是真的是比较有热忱，比较可以花时间在上面的，所以我就觉得蛮荣幸，就是可以让很多人找到可能顺利找到实习，找到正职，或是可能让可能有些人去国外念书研究啊，或是课业上表现的比别人还要好，这样，对啊。那其实我蛮荣幸的，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在我的成长路上，我一直不是一位就是多厉害的人，然后可所以我可以看到，当我可以对人家产生一点贡献，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蛮不可思议的。那就像前几天我跟那个 AI 班的 mentor 聊天，他就说他觉得我们教出来的学生啊，他的 code 理解的能力，以这个非 CS 本科的同学来说，完全不输他在 UCLA 看到的 undergrad。 那我就觉得哦天哪，我到底何德何能可以有这个机会，然后就是让大家可以真的有这么好的发展，这样，所以我就真的觉得蛮感动，蛮荣幸，
有真的影响别人生命的感觉。
我觉得这应该是就是所有人都会感到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这样。
我要特别谢谢 Jerry，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哥，我就是当他第一期的学生嘛，那时候我哥其实是想要转行，然后我就跟 Jerry 说，那能不能我帮你带一个班，然后你让我哥哥免费上，然后结果没想到后来 Jerry 就一口答应嘛，然后后来甚至跟我哥就是合作啊，然后我哥现在是Jerry 的这个 head TA 这样子，所以真的是觉得 Jerry 对这个对我哥也是就是有非常多就是的这个帮忙这样子，也非常谢谢他。
H 有讲到眼袋泪光，然后给
对啊，其实人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你如果今天帮有一个人，其实他其实也在帮你，就是像我那时候其实说实在我去帮交大材料，但其他材料反而在帮我，就发现其实有时候这社会好像有种冥冥中的正向循环。我不知道，我在回台湾做这些事情真的是特别有感觉，就是当你先做一件好事，然后那好事之后就会回来帮你，就是我就觉得像这种多做好事在创业上我觉得非常重要，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很多人会说创业一开始就是为了赚钱，那个你的初衷跑掉，那你可能创业就会失败。所以我就觉得假设你的利益是良善的，去做一件事情一定会成功，我觉得。
那 Jerry， 你觉得在你个人的方面有创业这件事对你有什么影响吗？就可能个性上内在上有没有什么改变或成长？
哦，其实在其实在回台湾做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就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会尽量可能让自己就是去多做好事，然后而且我有时候会发现就是尽量不要太用这些就是尽量不要把情绪带到所有的东西的决策上。像其实之前我们有遇到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因为 COVID 下来的时候，那时候所有人都兵荒就乱了阵脚这样，然后那时候其实 Stancode 内部就很乱，真的是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那个时候我就发现那时候内部很乱的时候，我做一件事情，我觉得自己蛮感谢自己做这个决策。就那时候内部很乱的时候，我就跟 就是说 Stanco 的人说，就我们大家就先休假一个礼拜，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我就说那就让那些可能非常忙碌的人先休一个礼拜，然后那个礼拜就是让他们去放空，然后回来大家再来处理。就本来觉得很急的事情，就是在这种哇很乱很乱的时候应该是要赶快处理，可是因为大家其实都在这种就是非常非常 intense 的时候工作，其实就很容易可能会可能疲倦，然后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就比较像是同理大家就觉得可能我们先休息，然后后来事实证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这个决策是对的。因为其实后来我们的因为 也是因为后来大家回来工作效率就有所提升，然后大家也都就是把直播这件事情做起来，那所以我们现在的客群几乎就是全世界，我们会有巴西的台湾人来我们 Stanco 上课，然后或者是在上海的台湾人，或是在香港的台湾人，或者甚至是美国的台湾人这样，所以就是全世界的台湾人现在都可以上到我们 Stanco 的课。对，所以我就觉得对我个性上我会觉得就是尽量就是多同理别人，就是你不要太不要太急躁，就是很多时候真的是急了会乱的一些事情这样。那当然还有就是关于就是可能我在整个处理整个事情上，就是我也会变得可能比较有效率，就是因为我生活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就是被工作塞满这样。好，所以我会就变成跟 Stanford 的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台湾创业跟 Stanford 那时候的生活差不多，就我会觉得都没有闲下来过，可是就是好像就已经变成我生活 的一部分这样，所以就是感觉
是享受这个过程的。
对对对对对，蛮享受的。 就感觉就是休息的时候就好好休息，然后休息回来就再继续努力让 Stanco 发扬光大这样。然后也是因为我们都是靠口碑啦，所以真的是与人为善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多一点同理。然后因为每个学生大家背景都不一样，所以我会希望让他们有很好的体验，然后多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所以一直在优化我们的课程，然后一直在询问 feedback， 希望让每个人都觉得我们很用心这样。
那 Jerry， 你回台湾之后有特别想念美国的哪些东西吗？然后或者是想要体验美国的什么吗？
哦，其实我那时候蛮想念那时候跟大家在 Stanford 的时光，就是大家其实就是都很朴素，我们就是很单纯的生活，然后我们就一起做菜啊，喝酒，聊天，爬山，那种让心灵很平静的那种踏实感这样。好，但其实我现在也渐渐就是让我在台湾的生活比较去模仿那时候我在美国遇到的，就是我就可能就很少出去 hang out， 我就可能就是早上去遛狗，然后遛完狗之后就跟家人吃个饭，我就进公司，然后所以就尽量让这个生活就是平淡一点。那想念美国应该是想念那边的就是朋友吧，就希望那个 COVID 结束之后可以找大家就聚一聚这样。
所以你有后悔过这个创业的决定吗？应该是没有。
就其实没有，因为我觉得创业真的是让我体验到很多可能人生中我觉得蛮难参与到的一些事情，像不管是可能你去怎么样从一个 idea 然后把它酝酿成就是一个执行面，就让它整个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蛮有价值的。然后之后像很多人现在想要回台湾尝试一些点子，然后都会问我的想法，那我就会发现我竟然可以给出一些不错的方向这样。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经验就是绝对就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值得，没有后任何一点的后悔这样。但虽然就是心情会很容易受到波折，但我觉得就是学到很多，然后也因为这样回台湾我就多了一个创业上的好伙伴，就是阿金，我们家的狗狗，因为他 因为我回台湾啦，所以我才想养一只狗狗，然后它就变成我们家最重要的一个成员，然后也是让我们家
最重要，直接成为最重要。
它真的是最重要的，它真的是最重要，它就是我们全家人的宝贝，然后可以把大家凝聚起来，就是这个狗狗这样。那其实，不管是成功的创业还是不成功的创业，我觉得都很值得。怎么说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从英国回台湾创了一间甜点店。他那时候在英国是念金融相关，然后在台湾也是进了这种私募基金，然后做着就突然跟朋友创了这个甜点店。然后虽然后来没有成功，但是因为他在甜点店的创业的路上认识很多金融圈的人，然后那时候他就发现，在创业上你会发现什么人是真的可以留下来的，什么人是不能留下来，什么人是为了利益而跟你交的，什么人是跟你合得来。所以他那时候就筛选出了一些人脉，那些人脉后来让他在去年股市非常非常疯的情况下，他赚了2000多万台币。然后我就想说，他这2000多万台币应该不是甜点店做一年可以带给他的丰厚的收获的。所以我就发现，其实你各个人生的路，不管成功失败，就是可能都会可以带走一些什么。
那请问这位朋友在赚了2000多万之后，有回去开甜点店吗？
这位朋友赚了2000多万之后，就想要再去翻出更多更多的获利，这样子。他就没有再开甜点店。
嗯，
对对对，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对留学生来说，留在美国或者是回台湾，就是一个必须，就是常常会思考的问题。那以过来人经验，你会想要给大家哪些建议呢？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真的是，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会去询问一些朋友的建议这样，但其实你知道吗，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你心中其实早就有答案。就我会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不管成功还是失败的选择，其实都总是会带一点什么走。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只要有良好的利益，然后真的是享受在其中的，就像我觉得我在教书的过程中，假设我那天心情很差，我教完书心情会变好，就我觉得其实教课对我来说是一种救赎。我觉得就每次教完课然后在 台上结束之后，我都觉得哇，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所以我就觉得真的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要享受生活，然后遇到困难就调整，因为这社会真的还是会有很多人在关键的时候对你伸出援手。对，就是不管留在美国回台湾，我觉得保持善良，好好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然后倾听自己的声音，然后保持正面的心态，我觉得就是就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哇，
真是太棒的总结，超正向，正能量满满。
正能量。
那最后就非常谢谢 Jerry 今天的分享，占用你非常多宝贵的时间。那最后呢，那个要不要来宣传一下？
工商服务时间。
没错。
OK， 好，感谢最后还有这个工商服务时间。那就在这边稍微推广一下 Stanco 就是我们从有提供零基础的课程给所有想学程式的人。那我会用我所有看到最好的教材、最好的教学方法，然后给大家最好的服务这样。那如果你有程式底子的，也欢迎参考我们有进阶的课程，会从资料结构、演算法还有物件导向切入。那或者对 AI 感兴趣的人，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AI 班。Rachel 田宁会担任你的 mentor， 带你做 partner。
可是这个是 random 的，不能指定说我要哪个组，我要哪个 mentor，
也
是
可以的，
是可以接受，我要
可以吗？我们是可以被指定的吗？
但我怕 Rachel 会没有生意耶。
你是以为自己很夯是不是？
没有啦，乱讲。
好，那今天就谢谢 Jerry， 然后我们就下一集见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Jerry， 拜拜，
拜拜。